在菩萨当中呢，有一个是你们最熟悉的，那就是谁？嗯？谁？你刚刚说谁啊？文墨姐啊？不是不是，你也是喜欢修乐恨的，好，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呢，他叫慈氏菩萨，他从初发心开始，事实上他因地跟佛陀两个是同时发心的，同参道友。那么弥勒菩萨呢，在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呢，他就是有那种余喜，他是富家公子去发心修行，所以呢他在佛陀面前做比丘什么的，他都要要求最好的东西，所以佛陀在他临入灭的时候，他有讲嘛，后世的比丘可以具百一物，可以聚集到一种东西，可以聚集到一百种东西，各色各样不同的。因为佛陀也知道末法时代的众生是这样子。好，那么那时候弥勒菩萨他也是这样子，他所用的从他开始发心修行，他都以其为匮乏心，他什么都要最好的，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布施。他随手施，他拿到什么他能随手施，他没用过，他就是他那种欢喜跟喜爱是一种他眼睛看过就拥有，他随时都可以布施出去，而且他舍得，所以他走到哪里他生生世世富足无所匮乏。好，但是因为这样子呢，因为很多很享受嘛，习惯了啊，随遇而安这样子。好，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佛陀呢本来他的发心呢比佛陀呢还粗还要勇猛，他应该是第四尊佛，就是他应该本来是应该现在释迦佛出世的位置。这样讲不对，他应该是第四尊佛没有错啊，但是呢到弥勒菩萨跟迦摄佛之间，本来是应该弥勒菩萨先成佛，而在迦摄佛之间没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后来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呢他修苦恨，他勇猛精进，他观察这个世间相乃至以后未来众生的取向适合哪一种众生，所以他开始学习。弥勒菩萨是属于先外舍，外舍这个财宝啊财物之类，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学内外皆舍，所以他能舍国城妻子乃至于头目脑髓他都能够舍。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所以呢到迦摄佛，不知道迦摄佛还是哪一尊佛，那个时候呢他观察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弥勒菩萨两个人的因缘，他看到弥勒佛呢因为安逸的关系啊，安逸就懈怠嘛，就懒惰，就像我一样，我觉得我也是过得蛮安逸的。好，那么他度众生的因缘呢，他所结的众生因缘还没到，听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他因为很安逸啊，就变得比较懒惰懈怠，他就有缘就来了，他不会精进的去结一些众生缘，但是呢他应该要先成佛，可是释迦牟尼佛呢因为修苦恨的关系，生生世世结无量众生缘，所以他所结的众生缘已经可以成就他的佛国度，可是呢在前后呢又相差九大劫，也就是弥勒佛成佛之后的九劫，释迦牟尼佛才要出现于世间的。好，那尊佛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一下记不起来。好，他一观察大藏因缘，他想啊怎么办呢，弥勒佛如果出世的话对众生的利益不大，因为他所结的众生缘太少，他也不能广利益众生。好，而且呢他的法是一种就是享受法，那在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们又不契机。好，他倒回来看释迦牟尼佛，他的法已经相当契机了，能够在我们这末法时代的众生呢，因为修这个法，只要一念的修这个法呢，都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善因缘，所以想怎么办呢？然后那一次呢，刚好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柴樵夫，他是砍柴的卖柴的，然后呢他是想办法呢要帮助他尽快圆满这九劫的因缘，所以呢他就去入那个那尊佛呢，他就化一个化身呢去到一座山顶上，正好他要砍柴那个山，他去那边入定，入定之后呢就放那个无量的光明啊，好，然后那砍柴的樵夫砍看到好像觉得很舒服很愉快，就好像觉得今天的 天气好像不太一样，好，所以呢他就找，就找到那个山洞，就看到那尊佛全身愉悦，他就因为宿世所修，他就很欢喜，就站在那里呢，用什么记得，因为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就没有讲佛的名字。应该要在燃灯佛之前，燃灯佛是七佛之内的。啊，好，我以为你讲燃灯佛对嘞，好，可以的哈。那么，所以呢，那个释迦牟尼佛呢，就用单脚，用左脚，然后一般呢，在印度呢，就是说最高的礼节就是右膝着地，所以他就用一脚，然后半跪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被罚那种半蹲那种姿势，然后他就只有翘一脚，然后合掌，合掌呢，然后就是念那种战佛偈，我们不是在一首战佛偈吗？天上天下无如佛，哈，什么还有？佛面犹如镜满月，那首偈颂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哈。佛面犹如镜满月，然后怎么样，你们去翻看一下那种课诵本应该有。好，他就这样子呢，七日七夜就站这样子姿势哦，都不疲倦，因为佛的加持力让他只是觉得欢喜，那是入到一种定当中，然后呢就七日七夜赞叹佛的那种庄严跟功德而超越九劫，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先成佛。那弥勒佛呢，他留给我们现在的教法，也有相当多的教法，因为后来呢那个谁无早菩萨跟释迦菩萨都是证悟出果，不是出地菩萨的人，后来他看到那个大圣经典还没结集的时候，他觉得这样子的话对众生微微可及，所以他就上升兜率天，把弥勒菩萨请下来讲法。可是弥勒菩萨在那边讲法，只有证悟圣果的人可以看到他，其他人都只听到声音，或者是看到光明，或者怎么样，不见每一个人都听得到。那后来就是由那个好像无早菩萨呢，把他所讲的全部记录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在那边有那个瑜伽师地论啊，哈，这唯识的这方面都是这样子的因缘来。那么在菩萨有一个，在阿罗汉中也有一个，所以呢我因为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很不保险，所以我想我还是不敢说学习苦恨嘛，但是很多事情多随学，我们还从不净观开始啊。那么再来我们看前面讲到深深的不净啊，生的这个色身的不净。那我们现在那个菩萨，你要不要讲义？那个我们的未来菩萨那里还有一个伯伯，他是不是伯伯？是叔叔啊？哦，那是叔叔了，好，欢迎一下，称呼，拿，请一本给叔叔，快点。蚂蚁巴是可以当浮尘用，你知道吗？那观音菩萨呢，有一个法，叫做白浮法。那白浮法是做什么用呢？它是呢，这个白浮法是专门呢在降魔的。就是呢他一扫呢所有那些魔君魔子都跑得光兮兮，你常常要用这个白符自己扫一扫才不会有障碍。好，那我们现在看137页。现在我们要讲死生的不净。二，死生生生已如是不可爱，人却蒙爱之。有意思的是，若人真心常爱，定连死尸也爱。若不然，同样一个人生生时爱之不舍，爱之入骨，一口气上不来，身体逐渐僵硬，爱之人已退避三舍，叫您日日夜夜在抱着这同样一个死人而眠，吓都吓死，怎么可能再肯与死尸同眠？云何这个身体三寸气一上不来，就这么不可爱了？若真不可爱，生生时又有何可爱之处呢？ 哎，看来是不是也是幻化非真而已吧。好，讲到这个死生呢，我就讲一个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很有意思啊。对，有一个农夫啊，那个农夫呢也很调皮啊。他有一天呢，他去做他自己农田，就他看到隔壁田呢就有一具骷髅啊，就躺在那里，他就有事没事干。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居然呢就跑到那骷髅上面呢，就给他撒了一泡尿，就撒到那骷髅的嘴巴那边，就牙齿那边，就他一撒下去，他觉得很轻松愉快。然后呢，他没想到那个骷髅突然间蹦就跳起来，跟他讲说：人鬼殊途啊，你是人我是鬼啊，本来是不同道路的，为什么你这样欺负我一个人，何况我是一个妇人呢？你把那个脏东西撒到我身上来，你不是欺人太甚吗？然后那个农夫已经吓得都不能讲话了，他就一直抖抖抖。然后他跟他然后那个你们问讯就好，问讯就坐下来好。然后呢，那个鬼啊是一个女鬼啊，就是女的那种孤楼，就对，他也不管他。好，那么他就不管他害怕，他就跳跳跳跳，就要跟着他跑。那结果那个农夫呢吓得半死，就赶快跑回家。就那个女的孤楼啊，他就跳跳跳跳，就跟着他回家去了哈。然后呢一回去呢，那个男的其实呢就是那时候阴魂还没上啊，好，只不过是他自己吓坏了，他一回去就开始寒热，就发病了。一发病之后啊，但是这为什么会这样？没有问题吗？好像有一点问题。好，是不是你这边再高一点点？好像没声音了。你给它先关掉，带回去一下。你现在有了，回音不要太大，没关系。好，再小声一点点。为什么它好像一下有声音，一下没声音？这样哈。结果呢，他们就听到那个房子外面了，就听到那个鬼叫声。你们有没有听过鬼叫？虽然你们都听过鬼叫，只是你们不知道。我讲一个鬼叫声给你们听。这又离远了。但是有一次呢，那一次去到五台山，就是前一次要来这里，那你们都回去了，你们都回去了。那因为我做出家人嘛，有时候我很懒，你是真的很懒，你不知道，因为在五台山那3:30就起床了。我就打一个妄想，我要偷懒，我如果去住旅店的话，我就不用在那里3:30就起来。而且呢，真的在五台山，我们挂单在寺庙里面，我在那里吃了大概快要一个月，天天早上就是馒头，然后反正每餐都配那个什么素川菜，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榨菜呀，每餐。然后晚上就加一点咸菜这样。后来我就偷懒，我想，哎呀，我要去租个旅店睡个3-4天，然后我就自己去买一个锅子，买那个锅子。那我出门我都会带那个电汤匙。好，那天去的时候呢，我们想说，不要住太贵，也不要太差的。结果呢，我就看到一栋好像新盖的那种，好像旅社，我就去了。可是那旅社是盖在那个。好像溪谷里面我不知道那时候连灯你们有没有看到，那溪谷靠溪谷旁边就是河，旁边就是河。那我们去住的时候刚一打开门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我就发毛了。我一进去我就跟那好像演德斯好像来跟我去，还有另外两个学生，我不太记得几个人去，我们就开始念大悲咒洒净。结界吗？你一结界，你结那个净坛之后，那些众生就不敢进来，不敢进我们那个坛。在晚上，每天晚上呢，每天晚上然后就那个风就吹过来，就就，但是他一定很有意思，他一定敲那个窗户或是敲那个门一定是3下，叩叩叩。就像我们在调皮一样，每次一定3下，好，然后就后面的声音就频率就不同，它的频率就是好像让我进来，但是它的声音就像蚊子在嗡嗡这样，让我进来，让我进来， 你知道，真的呢，不是开玩笑哈。每一次哈，我就想说，哎呀，我今天没有什么菜了哈，我就去补充一下食物嘛哈，要买面条啊，要买一些那边还是卖青菜嘛，我们就买来自己煮啊。我只要一踏出那个旅店的那个大门，就下去哗啦哗啦下一台，我只要收回来，他雨就停了，气死人了。又没有带雨伞，那只好跟那个旅店里面借个雨伞了哈，还是闷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哎，这个地方真的住不得，就换地方，老实一点吧，就去到另外一间寺庙再去挂单，东西都搬过去之后就晴天了。你看，哎，不能偷懒。那我们刚刚讲到哈，讲到那个农夫呢，后来就被啊，不是被那个鬼魅啊。那鬼魅也不敢进他家，因为他家人气很旺。可他的家人呢，就问说：“那你是什么时候的人？你是什么朝代的人？好，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守着那个姑姑？”好，他就讲我是某某时候的人。算起来哈，距离那个农夫碰到他已经200多年还在做鬼。然后他就说：“那你是哪里姓氏的人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好，他那个鬼就讲他是哪里的人。结果呢，一算起来，你们知道吗？那个鬼呢，哈，那个鬼居然就是那个农夫的姥姥，听得懂吗？就他们姥姥啊，在以前中国大陆都叫姥姥，反正就姥姥那一辈，不知道第几代的爷爷了，奶奶了。好，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啊，你们都是我后代的子孙，你们是第几代的子孙呢？他说，那你既然都是我们的历代祖先，你怎么好伤害你的这种后代的子孙？他说，我本来也不是有意要来伤害你们啊。那因为呢，我们堕入鬼道的众生常常是很饥饿，那后来饿到没办法的时候，本来我也是不想跟来，他本来也不想跟来，就是因为后来大家很饿嘛，那借着这个机会，那个农夫是惹了他，然后就故意呢跟他来，事实上就是要他们祭奠一点东西给他们吃。然后他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他说，现在呢已经有三个呢已经跑进那个农夫里面，还有几个还在那个墙尾外面。那他说，你们准备一杯水给我，那杯要干净的水，那我去跟他们调解一下。他们就真的准备一杯水给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弄。他说，好，他们都走了。好，然后就在那边互相诉离别离之情啊，是。他说，哎呀，既然都已经这么久，你们还是我祖孙，我就算了吧。但是你们就拿一点东西来祭祀一下，并且告诉他们说，以后如果你们看到这种情况，千万呢不要自己去招惹，不要去惹这种麻烦。好，然后呢他还讲说，那我那个骨头呢，那嘴巴臭得不得了，臭到我不能呼吸啊，你们赶快把我那个骨头拿进来全部清洗之后，另外帮我择地安葬一下。然后从此以后呢，那个声音就是那个鬼魅就不见了。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呢？因为呢，这么有意思的是，刚刚好去撒尿，去撒到他的长辈，而问题是出在他200多年那个意识还沉沦在那里。那讲到这一点呢，啊，这个如果你觉得人世间很好的人，我看你学习一下不净观好了，学习一下观察体会苦啊，你们就会有出离心。如果呢觉得什么事情都很好的话，不容易有出离心。好，而且尤其是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啊，弥勒菩萨成佛还是以什么成佛的呢？弥勒菩萨呢，他后来呢啊，转生在一个就是说婆罗门很有钱的婆罗门家，然后呢那个国王因为敬重他，是属于国师级的，然后呢就供养他一个七宝钵。那么弥勒菩萨供那个国王供养弥勒菩萨一个七宝钵呢，然后弥勒菩萨还是那种习性，生生世世的那种就是习舍的那种习性，他随手就转给布施给他后面的一群学生，都是婆罗门。结果那一群婆罗门呢，就是一个愚痴，于是他们不是很有智慧，他一看到这个七宝钵的时候，他大家就在想，那我们怎么分呢？好，我们怎么分呢？七宝钵吗？怎么分？结果呢就在弥勒菩萨转手施给他们，他们就在他的面前马上呢敲碎他，一人分一块。好，那弥勒菩萨因为看到那个本来是圆满的七宝钵呢，然后当下就碎成无数， 所以他呢，他就是在那时候开悟成佛，他跟佛陀的成佛不一样，他是那时候成佛的。为什么成佛？因为一切众生，一切东西是缘聚无常而成佛，这你明白吗？所以他那个时候还是要什么？还是用无常。然后呢，他也观察到，因为观察到这种无常，原来就是任何一件事情是原本具足，是我们因为妄想造成他的种种的形象，而不是真实有那种形象。所以他那个七宝钵，他因为看到他碎去的时候，他也观察到说，那个七宝钵如果在粉碎如虚空的时候，没有一物可得。好，那么讲到这个死事的因缘，我们就讲说，哎，我们这个色身在生的时候啊，有种种的不净啊，譬如说，我们也讲过淫欲心的众生，淫欲心重的众生。好，在137页，那个行仪，麻烦你跟他们讲一下。好，那么淫欲重的众生死亡之后呢，他就奔赴到哪里？奔赴到我们众生的这个。这个生殖器官去了，反正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业力因缘呢，就去奔赴到什么样的业力因缘之下去脱殖而生长。所以呢，也是奉劝在座诸位，有结婚的人，与自己妻子呢，可以佛陀治这个在家居士是五戒嘛，就是可以正淫，但是呢，尽量啊不要去犯到这种邪淫的事。邪淫就是走入邪道了，不善道，比较不好。好，那生生已经这么不可爱呢？人人却猛爱之。如果说人是真心相爱，那种真心的长爱的话，那么连死尸都爱。我问你们，哪一个人还敢跟死尸睡在一起？啊？嘿，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哦。有一次呢，我去一个地方弘法，那个地方弘法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小姐，那个小姐呢才21岁，她21岁呢，你先关掉下。那个女众呢，那个女众哈，我刚刚讲到那个女众吗？她很年轻，但是她不是很乖。有一次呢，她就跟她的一个女朋友，然后跟他的女朋友的男朋友，大家一起喝酒。那酒喝醉醺醺的三个人就同睡一张床上，我知道的只是这样，其他的我不知道。可是呢，那同睡一张床上的时候呢，后来那两个女的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他们就聊聊天呢，又出去逛个街回来，逛个街回来呢，看到那个男的还没醒，然后又躺下去又跟他睡。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觉得呢，为什么身边的人好像硬块一样啊，冷冰冰的？两个人一下跳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人早已经不知道死多久了，那个男的早已经不知道死多久了。那么从那一次开始以后啊，因为那个男的好像是心脏脆死了，因为可能是他喝酒喝太多了，他们又开冷气，内热外寒。他们又不懂得把冷气关小，就这样子死了。那死了之后，那个女的啊，常常呢，每一天晚上哦，她那个房间她根本就不敢睡了。后来她搬到那个楼下去睡，还是不敢睡。然后她去到那个特殊的地方，已经3年了，天天呢，天天脑海中还是浮现那个人是死的是这个样子，然后脸是泛那个青色的，因为是血液不能流嘛，脸是泛青色的。然后呢，他就有一次他就问我说，师父他是不是一天到晚跟在我身边？我说是你的心一天到晚跟在他身边，是他的心一天到晚跟在他身边，因为那影像一直磨灭不掉。像这样子呢，不知道啊，还跟他同睡一晚，到现在已经经过几年了。他不是因为那件事情而被就是说送到特殊的因缘地方，但是呢，经过最少有4年至5年了，他还在每天都在活在那个房间的情况之下。那个叫什么地狱？想地狱吗？我一直跟你们讲想地狱。好，那你们看，他是无意中跟他睡 半个晚上，睡一个晚上好了，睡一个晚上，哎呀，他就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你们明明看到这个人是死的，好，在那里守灵都还有人作伴。有一次呢，讲到这个，我告诉你，我们人间的事实在是还真多呢。他们就有人这么讲，说那个尸体哈，刚新死的死尸放在那里的时候，如果被那个猫啊跳过哈，就会起尸，你们知道吗？它就会起尸啊，而且会变成好像那个狂鬼这样子。好，那么有一次啊，有两个人一起守灵，那两个人一起守灵，好歹不歹，他就去讲鬼故事啊，讲一讲，讲到两个人。本来是要看那个尸体哈，是给人家请去雇那个尸体，不要让猫跳过，因为他们那一家的人根本没有人敢看，他们就靠着胆大就专门去看雇尸体的。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就讲，本来就已经够发麻了，上厕所都要两个人一起去，后来讲就打瞌睡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他们是面对面坐嘛，面对面坐，离那个尸体有一段距离，这样。好，突然间呢，一个这样头一打瞌睡下去，突然间抬起头，看到那个尸体居然在动，他们两个人就吓坏了，你知道吗？吓坏了，一个叫另外一个起来，就去给他压，要把那个动的手给他压下去。可能是在他们在打瞌睡的时候，正好有猫跳过去，也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了哈。或者是有人是深沉昏迷刚起来，他们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那个手就已经准备在动了，他们两个人就去压，压不下去就忽然间。一大叫起来呢，本来屋里两个人在看嘛，屋外两个人在看，四个人就进来就一起猛压啊，那个尸体真的要起来了，抵抗力也很大，我想不知道是人清醒还是怎么样，就后来呢，那个人一直要起来，但是又不能讲话，然后这四个人给他压，压到最后没办法，就拿那个椅子就往下一跳，跳断了头，然后手脚也跳得一塌糊涂，才知道说啊，那个人是深沉昏迷，是要醒来的，因为他被敲死的时候，他终于叫一声出来，然后那死的情况是刚被敲死的，是刚被敲死。你们看，他只是昏迷了啊，昏迷还不能动哦，就是全身僵硬，类似一种好像一种僵硬啊，但是不是真的死了。好，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很多情况是这样。有时候医生判断死亡啊哈，就像在美国哈，美国也发生很多这种事情，就是说啊，埋到棺材里面去，然后呢几年后不再捡骨头吗？再捡起来那个骨头都变成趴着了，事实上那种都是只是昏迷，他有的昏迷可能昏迷七天，有的可能昏迷三天，他一醒来的时候一看自己已经被那里面，他是痛苦啊，趴下去在那边，所以到最后捡骨头的时候，有的是身体是仰卧，有的时候变成侧卧，有的时候变成盖着，那样子都很难看，那骨头样子全部都是筋拉紧的。好，这样你们就知道。好，所以说呢，就是人真心相爱的几乎没有啦。有，我曾经看过一个活了30多年，将近40年当中只看过一个，那是一个女众，那个女众她先生呢是怎样呢？他先生被车子撞死，那车子撞的那次真的撞得很厉害，他先生是撞得全身支离破碎，他居然把他先生的那种骨头啊，全部放在一起，然后呢在那里守灵3天3夜，独自跟他先生睡在一起，然后呢在他先生埋葬之后呢，他还常常一个人就拿一瓶酒啊，或是拿几个水果就去睡到他先生坟墓地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快10年了，那个女众还这么痴情，不过呢百中难见其一，好，很少很少看到这个女众现在还活着，而且还在教幼稚园。好，好，可是呢其中的99.9%就是现在我们要说这个生生的时候呢，爱之不舍，爱之入骨，说我爱到你入骨啊。再讲一个很有趣的，我要看一下时间。好，那有趣的是，就是两个，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因为相爱啊，但是女的已经嫁给别人了，好，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决定自杀。 自杀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方法你知道吗？他们居然呢两个人愚痴到呢就是说、哦、没有穿衣服嘛，全身没有穿衣服，然后那个刀子是互相剖腹，互相剖腹的。好啊，然后呢那个女的先生正好回来的时候呢，去看到两个没有穿衣服的人躺在床上，那两个人肚子都剖开的，也不知道怎么死的。到最后呢，经过就是说，那个县官要验尸啊，要判决的时候，这也不可能是外来的杀害嘛，就要用疑案，怀疑的疑，用疑案就要给他解决了，就是要把这个案给解了。结果呢，当他们要结案的时候呢，那个女的尸体呢突然间就开始动了，当然然后就那个女的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他就开始讲啊，他们两个人因为呢那个男的是他从小的青梅竹马，然后呢就这样子追到他这边来，然后呢就跟他在一起，然后他们感情很好，他们约定是一起自杀的，所以是互相切对方的腹这样自杀。可是当他呢觉得他开始醒来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男的不见了，所以呢前念一念断气跟后念一念断气就追不上了，因为一念就十万八千里了，听明白吗？能够听到这个故事啊，以后有听到这个公案的人千万不要再打妄想了，要殉情了，不必殉情了，因为能够在一起的这种几率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好，后来那个女的呢，她就说她听到了那个名利啊，在指责她说、这女的不要脸啊，自己自伤贞洁啊怎么样。好，但是呢后来民官就说啊，她的那个寿命还没到嘛，好，再让她还阳，以后她的果报自己受。好，所以她的果报自己受，就是她起来说，因为她那时候血流很多嘛，好，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腐烂，他那个烂脏呢就都不会好，永远都不会好。但是呢他又反正他又还阳了，不知道活了七八年还是几年，那他才死。死之后呢他又要收他的果报。你看两个人一起切腹。讲到这件事实在是太多太多。所以呢我们还是从观苦开始吧。这么多的因缘之下，还没结婚的人还敢结婚吗？要不要考虑一下当和尚？每一个人都会想说哈，那个梁山伯跟祝英台不会是我。可是呢，偏偏呢，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呢，却极容易呢降临一百对的男女当中呢，差不多，大概有70%的爬山以上是这样的情况。泪眼交织啊。好，真的有一点老花眼的是。好，我们讲到哈，就说当人呢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身体逐渐僵硬，爱的人就退避三舍，这是真的呢。好，那时候当我在看我爷爷跟我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们那个4个多小时那全身就僵硬了。我好像也跟你们谈过，就是说那时候我在想，我还真的跟我母亲讲说啊，爷爷生的时候这么疼我啊，那他去世的时候我想再去摸一摸他。那时候真的让我体会到说生死无常，人民那个人间跟明道两隔啊。我去摸的时候，他那个就是有他脸上有一种油油的，那种油油的。我原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脸上还会有油油的，可是呢他脸色有点泛青，那我把他手上这样拿起来，他看已经全身都不能动了可是当我用我这个手我没有戴手套这样摸的时候，居然后来那个手我的手冻到裂开，你就知道他那个冰到什么程度，我手冻到裂开呢。好，后来我知道说那种油油的是因为他身体的那种机能已经不能循环之后，它那种水分呢、也是像是一种水分的排解。好，然后呢如果呢因为那时候呢那支箭没有那么多了，那时候支箭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小嘛，憨憨的，他看到爷爷去世了，他很疼我们，就去摸他。 可是啊，当事后我的知见多一点的时候，我现在再也不敢摸了。为什么？因为听说了，就是根据那个典籍的记载，他是不高兴死的人啊，或者恨死的人啊，除非他有佛力的加持啊，不然身体这么快僵硬的众生啊，他在四五个小时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尸毒啊，那种尸毒就是埋进那种那个坟墓里面，人家在做那个骨的东西，他会长一种类似霉菌的东西，你一摸到他一入你的身，你这个人不死也得病好久。不过我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正气嘛，孝顺的正气，所以他那种毒啊没有入我的身啊，真的手就裂开了两三年，就像我们那个冬天的冻伤一样，这么冷哎，好，四五个小时而已。所以呢，叫你日日夜夜在抱着这样一个死人呢、啊、睡眠，怎么可能呢、啊？我说我自己现在知见多一点的话，有时候就跟人家助念。助念的时候呢，我大部分都是大悲咒水洒经过，我偶尔啊，我还会握握看那个手软不软啊，头顶还怎么样子，但是都是要经过大悲咒水洒经过。那后来呢，据说呢，自见更多以后呢，听说呢，他们流出来那个唾液啊，就是干了之后飞在半空中，也有那个尸虫可以入你的七窍，我一听到那糟糕了。怎么办？后来呢，就有祖师大德顺便教你们。祖师大德是说，你要去跟人家助念的时候哈，啊，那就我们要出去之前啊，当然我们大部分都会念大悲咒水给他净身。那我们也就是自己本身念那个大悲咒水哈，就是封口，就是封我们的双眼、双鼻、口跟耳朵，就封这个主要的口，好，让那些不净物啊不能够进来。其实你说这个有吗？这个我想心存长存正念的人大概是不容易碰到，好，他们很多人去助念都没什么事，好，不过呢很奇怪的就是也有一些好像是官煞啊，官煞你听有没有官煞呢，那有一些小孩子或是一些大人呢，就是家人死去啊，如果他很不喜欢你这个人的时候，你这样一探头啊，你只是这样子探头从他棺木一看，你回去这个人就差不多了，就发冷发热呢，就会有黑乌鸦，就差不多了，这个人就报销。曾经在有一个邻里哈，我们那边有一个邻里，就是半年之内就三个这样死的，就是死这种官煞的人。他事实上他也没那么严重啊，他只是这样探头看一下，只是这样探头看一下，一进去就发作了。好，但是其中那他们那个邻里里面有那次有很多官煞的事情，但是其中有一个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好啊，自己刚生产，那老婆婆不知道就叫说，某某人出来看热闹，他一出来头一伸出来刚好看到人抬棺材过去，然后呢他就昏倒了，但是他隔壁的妈妈会念佛，就帮他念佛，念大概半个小时，又念大悲咒水给他喝之后，他就再醒过来。他说好像十几个人一下子就拉到他身上，就让他好像全身要分裂一样。好，那么所以说你说讲到这个死生呢，我们就死生就拉到鬼去，我但愿今天你们坐车都会很平安，这是开玩笑啦。所以呢通常呢我车上都会放佛号，你知道哈，在我们那边啊，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讲也讲不完，再讲一个。就是一个妈妈啦，带两个女儿啊，她听说她伯父去世了，那么她的妹妹呢因为有学佛，就跟她讲说，伯父去世你要不要回来帮忙念佛，她就说好啊，我要帮忙念佛。就回来的时候啊，就是你们都知道我们三义那个地方啊，三义那个地方在以前据说是一个龙脉嘛，后来因为要开这个高速公路啊，龙脉被切断，就常常发生很多事故，都是连环车祸。那么这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呢，就在念佛完的时候，她从来也没有学佛，是那次她妹妹就说，你要不要回来助念，她就起一个善心说回来帮伯父助念，就这样子才念几句佛。她回去的时候正好到三义的时候，突然间她就觉得天昏地暗，左右前后都是车，那个车满满的，她没地方闪，而且她会听到一个女人，那声音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救命啊救命啊，一个女人一直叫救命。好，然后他妈妈变成那方向盘都打不稳了， 然后他那两个女孩子也看到说，哎，为什么突然间变那么多车，没有地方闪、啊、三个人就很紧张，就喊了三句，三个人各喊了三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当下那个蒙蒙的东西，蒙蒙的那种天气突然间就开了，他就看，哎，没有车子嘛，为什么刚刚会有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因为吓坏了，沿路上就一直念佛回去，结果打开电视机一看，正好是那个时间，连环车祸，两台车里面的人死了，前面一个男的，后面两个女的，还是死了三个人。好，所以呢，最保险的方法，你们等一下回去就是，好，我们那里有静心念佛，一人拿一点我去放着回去，这是开玩笑。好，那么我们讲到啊，生生与死生事实上都是幻化的，但是呢，谈到死生的不净呢，更胜于生生。好，因为生生之时呢，有一层活的皮包着，好，就像一条活的河。好，这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所以我也讲过，我前面讲的很仔细的话，我后面就会很好讲。好，还有流通呢，将障碍血管的积物，好，或者是不净物，因为呢，这活的这种水呢，它就有一种推测作用，就把那些清理。而死尸正好相反，这些运作全部停止。那么，你们在座诸位，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阻击不通的河道啊？有没有？好，有。那污染的泥巴、蚊子、虫、苍蝇、杂生，这就是受阻在不动的河道。但是事实上，当我们的死身不能够运作，也就是你那口气上不来的时候啊，好，那么我们身上的所有血管啊运作蠕动全部呢都停止受阻塞。好，那么大自然与人也是共生体，人不好好爱护通畅渠道，那么大自然也是会生病的。它生病的原因呢，在于人的贪嗔痴欲望的混乱，而我们这个色身生病的原因也在我们的贪嗔痴欲望的混乱。好，譬如说人一贪呢就破坏大自然，那么重义的砍伐，一嗔呢有时候就放火烧啦，或是怎么样，那愚痴的话就只有我家好，他人家就可以随意践踏。好，如此整体的自然环境，因身中的虫，好，因为我们这身中的虫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胞，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不善维护，致使血管断流，水源呢大地污染，这身体就等于污染，伤害最深的还是破坏者的本身。因为自然若无法正常生长，物质缺乏，遭殃的岂止是他人，当然是自己。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大自然，因为这样子就是人的贪嗔痴欲望的混乱，是不是造成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种种情况？听明白吗？好，譬如说我们现在，我那天也有讲过种种奇奇怪怪莫名的疾病，乃至于我们河水的污染。好，根据呢我们的那些科学家研究啊，他研究说，我们那时候呢，早在20多年前，我们不是有弄那个什么毒药 ，DDT 那类的东西呀、啊。现在都不敢用，现在那个是禁药，对吗？事实上我告诉你们，人类还是用。为什么用呢？因为呢，所有的这些虫已经产生抗体了。你要知道，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也很可怜，在20年前的时候，我们的龙眼跟荔枝啊，树上采下来就可以吃，对吗？现在连龙眼跟荔枝都要撒农药，要不然的话没有东西可以吃。因为呢，它还没熟的时候，奇怪的，那个龙眼跟荔枝它本来是包着哈，但是它里面就被虫吃了，里面就被虫吃了。还有啊，在早期你们还记得、啊、你们那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你们在那边的时候，那莲雾根本就不用包的，对不对？还记得吗？那些莲雾啊，根本就是一串串，根本不用包。你们知道现在每一颗莲雾都要包，其实害谁？害了自己，因为你要加多功夫下去包这些莲雾，你要用很多功夫，所以你要卖得很贵。卖得很贵呢，莲雾这种东西呢，你卖得很贵，又人家买得起又有限。好，还有就是说，你因为要包它的关系，你就要生果，生就是挑好一点的留下来，那你那水果产量就少。好，那 那像这样子种种恶性的循环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人的贪嗔痴？因为让那些虫呢，就产生自然的抗体，而那个 DDT 害到谁？害到我们自己。你们不要以为它流到河里里面，乃至于它啊就沉入水底里那个泥土里面就没事了，不是的，因为我们的水是流通的，我们整个地球而已。你说那些水会甩到哪里去？流来流去，还不是流入你肚子里面，然后流出去又进来，又流出去又进来。那因为我们的色身呢，对这种抗体呢还没有完全能够消化跟排解的程度，就产生种种的肿瘤。听明白吗？那是不是害了自己？根本不是害了别人嘛。好，而且呢，那个 DDT 那个农药的成分呢，沉积在水里面，好，再经过50年后，那个毒性还不消。这个是科学家的研究，这不是我乱说的，事实是如此。好，那么 DDT 不敢用了，就换另外一种，还是毒药。所以结果呢，以毒攻毒的结果是，那我们自己吃自己吧，就我们自己吃了，并不是别人吃的。好，那么说到说现在水耕的植物，好，或者是说那些安全蔬菜，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有安全蔬菜，没有安全蔬菜，我们那边说是有安全蔬菜，好，也就是说，好，就是弄在温室里面，好，很奇怪，他们弄在温室里面还会长那个鹅根蝶，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安全蔬菜是怎么样安全吗？泥土里面撒那个 DDT 粒，还不是一样，从种子下去，以前是喷上去而已哦，以前喷上去是在叶子，现在是连根本都毒。哎呀，然后那些水在渗透，因为他们都是浇水嘛，以浇水来说是安全蔬菜，是浇水 OK， 那水就是渗透下去，然后就流到下面，然后呢，好，我们就给他弄一个水坝，然后又循环给我们喝。好，而这些种子，好，看起来在这里没有，事实上你们也同样在吃了，因为呢，这地球之内的水它能流到哪里去？椭圆形的球嘛，流过来这边，然后就流到那边去，那边呢同样的也是又流到你们这边，那差不多啦，我看躲到哪里，既然是有工业就是如此了。好，再来讲到好人的吃的欲望。好，吃的欲望呢，因为呢愚痴的关系啊，就做很多事情就不会用智慧观察，然后呢就造成种种的争斗，好，然后私底下呢这种明争暗斗的关系也让我们这种大自然产生很大的破坏。好，所以说呢，好，大自然跟人，事实上我觉得大自然跟人的身体没什么不同，一模一样，所以因为这样推广的关系呢，那动物的身体跟我们也没什么不同，只是暴行不同而已。所以说伤害最深的还是破坏者的本身，因为呢自然呢无法正常生长，物质就缺乏。所以呢事实上啊，现在啊我发觉啊，很多美国人很浪费啊，很浪费啊，浪费到不浪费的不得了。好，譬如说呢，譬如说用那个卫生纸就好，用那个纸类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在东方我们还好哈，我们就那个擤鼻涕一张卫生纸就可以了，你们不是，你们是抓起一把，哼哼，然后就丢掉。我看很多美国小孩也是这样，好，你们把用纸的那种福报全部用完的时候，把那种厚余的那种劲全部用完，你们就准备去出生到没有地方用纸，你们就再去用那什么竹片去擦屁股好了。现在还有很多世界跟国家的人民还是用竹片去擦屁股，有没有？乃至于呢，那叶子碾来都是你们的卫生纸，食物也是如此。你知道哈，好像不知道在哪一个朝代啊，曾经闹了大饥荒，好， 然后大饥荒的时候啊，在我们中国啊，现在呢在非洲还有那种人肉市场，因为贫穷嘛，啊，他们买女孩子的肉会比买男孩子的肉好吃一点，啊，他们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称那个叫人猪，那么这种事情呢也曾经，我一讲到杀生你们就笑这么大声啊，曾经在我们中国也有一段时间呢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对呢，有一个地方闹饥荒，闹到最后呢就是人互相买卖，结果呢就有一个善人，一个做官的善人，不过他不是吃素的，他去外面做官，他不知道他的乡村里面已经闹饥荒闹到这种程度，他已经出去外面做好几年，那一年他刚好回来，啊，这个人很善良，他常常就是整饥济贫的，他不知道说他的，因为以前的那种传达讯息，那个饭馆的老板呢，他就跟他讲说，啊，正好没肉了，啊，正好没那个猪肉了，哈，啊，他是讲正好没猪肉了，哈，啊，那你等一下，我马上哈，啊，先去切一只蹄子过来，哈，啊，那么那个善人呢，坐在外面的时候，他就先喝着茶，可他眼睛一瞄，他说要切一只猪蹄子过来，怎么看到带进去的是两个女孩子啊，哈，啊，结果他就听到那两个女孩子在那边哭啊。在那边哭啊，哈，那因为那是人家卖去的哈，他们也不敢叫，就是只是一直哭啊，在那边很恐怖这样子。那这一个呢，这个善人呢，一听到这种哭声的话，就进去想要阻止那个老板的时候呢，哈，然后那个老板正好就喊一句话说：“嘿，伙计们，现在呢，客人来了，你先拿一只蹄子去煮一煮吧。”就一刀就剁下那个女孩子的手。一刀就剁下来，就剁了他的右手。另外那个就在旁边吓得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都不敢出声。反正他们是被卖的嘛，本来就被卖做肉的。然后呢，这个善人就跟他讲说，这一餐我不吃了，你有白饭就给我吃好了。他就问他那个女孩子，他要卖多少钱？他整个给他买过来。他买回去之后，本来要放他一条生路。后来呢，那个女孩子因为要报答他，就嫁给他做太太。那另外这个手被斩断，那以前没有那个医术呢，哈，他看到这个女孩子看他们以前手斩断，那个血流很多，就不会活了，哈。然后呢，那个女的就请求他说，不要这样子，全部一剁一剁给我斩，你就干脆一刀给我死。就是那个老板呢，就从他心脏切下去，就当场死亡。他把另外这个女的带回去呢，后来就给她娶做妾嘛，因为他也没有，他的老婆都没有生孩子。好，第二年呢就生了一个女孩子，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的手臂上，右手臂上，就从出生的时候哈，就有一条红线，那条红线就绑着她的右手，那你越给她擦，那条红线就越红，好像那个血要流出来一样，每次一擦，那个女孩子就在那边一直哭，哭得很大声，就是那个被斩断右手的那女孩子在投胎。哎呀，我讲到这个，我自己都全身发鸡毛皮。你看，啊，所以说那个叫什么叫人猪啊，人猪，你看，啊，所以那天我们讲到人道当中有没有三恶道？有啊，畜生、地狱、恶鬼都有。那如果你们呢，在斩堕这些众生的时候啊，不用一点智慧啊。真的是因缘会遇事啊，你们是没地方哭喊，没地方叫。好，那么好，我们讲到说啊，我们这个色身呢亦复如是，贪欲一起的时候啊，就两眼发直，只看到眼前的暴力，就没有看到背后的那个危险啊。当我们嗔心一起的时候呢，就火烧通身，血管膨胀。我们一鱼吃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暴饮暴食啊，或暴喜暴悲，如此色身怎能不病呢？病死死相已现一半。所以说啊，随便重任自身贪嗔痴，遇水横流，最大的伤害还是自己的色身乃至名誉及一切的善因缘。甚而二名远播乃至更有的长脓长瘤，汁液流出体外，与活着之时溃烂之处，从于更生。好，那 么同样的是细胞的分化，同样的是细胞的分化，可是却有的虫呢去感得是那种浓的虫，有的虫呢是一种生命力旺盛的虫。那我们讲过说，我们全身的细胞事实上就是全身的虫，好，每一个细胞每一户的细胞都是一条虫，那它具有无数的众生在汇聚在一起啊。当然啊，事实上呢，当我们在横切面在看这个细胞的时候，事实上它们也有规矩的时候呢，它们的排列非常的整齐啊，它们有的是像蜂巢似的，有的是像圆形的，对吗？有的是四角形的，种种的形象都有，对不对？好，就像那个几何图形，种种形象都有。可是当我们在看这些很美的图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去观察到说，这么样一个图案当中，是不是要有更维系的细胞去出生在那里，才能顶出这样一个图案出来？听明白吗？这我们就能够明白说，佛陀所说的微尘数的众生，事实上这微尘数的众生只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念头，那么去启发触发作用，然后呢去转世。譬如说啊，喜欢吃腐尸的众生，那天我也讲过，它大部分会长在哪里呢？长在我们的消化器官，我们的胃部。但是呢也有某一类的众生专门吃大便的，哪一类众生啊？狗都专门吃大便的。那么像狗类这一类众生呢，如果它死亡之后，它细胞分化跟我们有缘的时候，它会长在哪里？它会长在我们的大肠小肠这个地方。好，那么如果说我这个人很爱炫很爱面子的众生呢，我死亡之后呢，好，我某一些细胞的因缘分化会分化到哪里？就可能会分化到你脸上的皮肤细胞。那至于我这个人很喜欢讲话的众生，在我这里死亡的细胞可能就分化到你身上讲话或者是舌头地方的众生，那至于喉头这地方的众生，那你们看好。所以有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这种经验，也就是说有时候当你们讲话讲得太多，自己静下的时候，你们会发觉有一股推动力量，还要再讲话，我还要再讲话嘛。可是那时候我嘴巴闭着，好，可能你们没有这种经验，好，下次有机会去试试看。或是呢，当你们呢不要讲话的时候呢，好，你们呢听到某一种声音的时候，噗，你们的声音就马上就跟着出来了。事实上有时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们就会随着那种声音而讲话。乃至有一些人呢，他是没有对象可以讲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喃喃自语，他是自己对自己讲话也好，好，也有这种经验的众生。我偶尔我也会，有时候我去看那些花呢，我就觉得很欢喜，我就跟那些花讲，哎呀，你们长成花是很美，但是呢，长成花毕竟是没有智慧，所以呢，你们何妨跟我念念佛呢？啊，长一个无量光明。你们要知道呢，事实上，在我们人的意想当中，一切都是由意想、这妄想而成就。好，不过那一天呢，我们也讲到纯想即非，还记得吗？纯想即非是不是就是意想？在密法有一些大成就者，在应该是红教哈，红教因为是随学那个莲花庄大士，好，在红教里面有一些成就者，因为红教里面的他们的还有一个主要的法是长寿法，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长寿法是让他们所修的就是西方的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呢，在密法里面他主莲花部，啊，主莲花部。而且它的光芒是红光，所以呢，那些成就者就是大瑜伽者，好，他们在临命中的时候呢，他们全身的修为有办法全身呢化成一道红光，这个人就不见了。听明白吗？这个就是观想红光成就的人。而事实上，那红光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的血液运作作用，他有办法把那个就是可 可以这么说，他用外在弥陀佛的慈悲加持力，加上他内观的力量，把他全身的众生呢都度尽了，共同只有一个念头，全部化成黄光、红光而解脱。这样你们明白吗？好，那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明白说，事实上我们身上每一个众生，乃至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众生，有时候可以收摄一念，好，任何一种光都可以成就的。大部分我们人可以观到白光，啊，有的观到黄光，事实上是跟我们这个色身是一体的。为什么呢？光黄光的话呢，就讲到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肝脏，我那天有讲到，肝脏在金木水火土里面是属木，在属于木科，木科呢，但是肝脏是以呈现黄色，在五色当中是呈现黄色。欸，不对，对不起，肝脏是青色，青色，好，那个黄色是鼻脏，为什么会是鼻脏？就是大地，就是泥土，好，所以说，当你在观察的时候，青色的话呢，在那个密布里面是属于东方哈，东方阿缺毗佛，好，那么白光呢，白色呢是中央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哈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化的法身中央是白光，所以我们呢，我们这里的众生呢特别殊胜，比较容易观到白光，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化土，他所教化的那种国土，那我们呢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特有缘。好，那我们又讲到说，我们身上的水的四大之一，我们每一个人对水的需要量非常的大，那我们也跟弥陀佛的红光特别有缘，这在后面我还会讲到。那特别的是，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因缘又在于呢，东方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东方的话，因为呢，这个阿缺毗佛是属于庆喜国，所以我有教过你们，早上每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先想一件快乐的事情，事实上是跟东方阿缺佛国是相应的，就是庆喜。哎呀，我庆幸我自己又重新出生了。好，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在中央的时候呢，为什么是以毗卢遮那佛为主呢？因为呢，我们凡事你会庆喜都是由心起，所以心本师释迦牟尼佛这种觉照性是住心。好，由心起觉得庆喜是欢喜，可是为什么又跟弥陀佛特别有缘，叫我们要倒归极乐呢？因为以西方夕阳落下之处为主，那夕阳落下之处为主呢，那个西方呢，在金木水火土当中是属金，所以是黄金遍地。好，叫你们明白吗？多少有一点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要庆喜，然后晚上呢要倒归极乐，叫你们明白吗？好，这个跟这个好像有点没关系，不过呢，事实上我也不太喜欢这种观身不净啊，或者是很苦，我也通常都生活在快乐的当中。不过呢，这让你们学习观察一下也很好哈。我刚刚是讲到哪里？为什么讲到西方？啊，就讲到我们能够呢全身运作呢，把我们这个色身好导向于某一个正念，乃至于我们有办法帮助我们这个色身所有众生当生成就解脱，而念佛是最洁净的功夫，听明白吗？你们每天的念佛功夫呢，你们就有办法。嘿，那我们讲，我们刚刚讲到说，如果我们人类死生的话，躺在那里水取不通，是不是百脉俱息，然后整个人开始腐败？可是你们看过被助念有成就的人没有？我们刚刚讲那个红光是自身成就，那被助念有成就的人，他全身死亡的时候不像百脉俱息，是不是他依然通畅，只是他看起来不呼吸而已？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那个死人全身柔软哈，柔软到呢，那个放到冰库里面半个月再拿出来，全身还柔软到那个手都垂到地底下，柔软如棉，比再生的时候，再生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所执还没有那么柔软，而且那个死亡哈，它弹性那种皮肤啊，哦， 美得不得了，像我现在干枯干枯。我们有一个师兄，他死后哈，他死后12个小时，所有去的人都以为他在睡觉。当我们在帮他换衣服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哎，你不要换他，他还在睡觉。”那人少死12个小时，他还在睡觉。全身柔软如棉，好，叫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他有经过那种佛号，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佛号而不执着。那时候他不是贪嗔痴的心，那时候他是完全呢是松懈，就是轻松自在解脱的心。那时候是属于解脱的心。那所有一切众生呢，因为有所执而会僵硬，因为无所执放下解脱而变成什么？自然流通，那个与大自然变成融为一体，所以他那个身体不会僵硬。好，这样你们明白吗？啊？唉，讲到这个，我真希望我每一次呢，我去讲课的时候，我就希望我坐在讲台上就是了，然后所有人就开始合掌，阿弥陀佛。很有意思的是啊，蛮多个法师哈，会讲经的法师都发了这种善愿，发了这种善愿的。哎呀，我又我就在讲经台上来讲经，哎，阿弥陀佛，法喜未散，就这样走了。还有一个以前有一个禅师，他是在讲经讲一讲的时候。那他就跟他那些徒弟说：“哎，有没有人能跟我在一起的？”好，他那些徒弟就说：“我能跟你在一起，哪一个都说我能跟你在一起。”好，只有他那个侍者，不说一句话，站到他旁边就走了。那个老和尚说：“只有这个人真正能跟我在一起。”然后他当下也走了。为什么？同体嘛，同体才能真在一起嘛。那至于是夫妻，或者是说子女。这个叫抱体，不能在一起，对不对？你有你的身体，我有我的身体。好，讲到这个，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他以前呢，在印度啊，有一个和尚，那是我们一个祖师大德，翻译经典的第一人，把戒律翻译过来的第一人。好，这是什么？巴托罗还是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他名字。好，他那时候呢，还在俗家的时候啊，他爸爸已经去世。然后那么他妈妈跟他住在一起，因为已经开始贫穷了，有一天他妈妈突然间想吃肉，就跟他讲说哈，你去帮我杀生，因为他那个他以前呢他那个射箭技术很好，然后他这个尊者他就我才不要去杀，要杀你自己去杀。他妈妈居然诅咒他说，哎呀，你违背父母之意啊，你以后有什么果报我来代你受好了，我都要替你受了。好，因为他违背父母之意，结果呢他说过3-4天之后啊，他就在煮饭给他妈妈吃嘛。其实他也很孝顺的，他煮饭给他妈妈吃，觉得油呢去烫到脚了，他就赶快叫妈呀妈呀，快点啊，你来快点啊，我这烫到脚了，你来快点来替我受。他那个母亲走过来说，油烫到你身上，痛要你自己受，怎么叫我带你受呢？然后那个孙子正好就用那句话就回给他妈妈说，那我烫到一点小油你都不能带我受了，那我杀生我堕入地狱，谁替我受啊？他妈妈就为之气结。不过从那次以后，他妈妈就不再吃生物的东西，也就是戒杀吃素食。你们说谁能代谁受呢？小孩子生病，你们只是很急而已哦，你们只是急，你们真能代他受吗？你们要代他受，是自己没事找事干，无聊，因为不可能。不过呢，真正的孝子与母亲心为一体的，可以就像以前曾参呢，我们都知道曾参很孝顺他母亲，对不对？他父亲也是早去世。那有一天呢，曾参的家里来了客人，那他的妈妈呢，一直又找不到人去叫曾参回来，然后又没有钱可以买食物来招待这个客人，所以他就进到房间里面呢，就咬破他的手指头。他自己就这么想，听说呢母子连心的话，我这样子他一定知道。就在深山里面，那个真身突然间心绞痛得很厉害，他就想，我没有这种病啊，为什么突然间心绞痛？好，会不会是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呢，他就真的赶快赶回家，一回家他看到那个客人，他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好，那你们就知道说，不过这个是要真的纯然的孝子，也是百中难得 0.1， 不是百中难得一，是 0.1， 也就是一千个人当中也难找到这么一个。好，啊，好，你看我这阿弥陀佛，我赶火车了现在。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啊，事实上当我们呢纵任我们的贪嗔痴啊，就是顺着我们的欲水横流的时候，最大的伤害还是我们自己的色身，乃至于名义及一切的善因缘，啊，甚至于呢恶名远播，而且呢死后百作俱习啊，百作俱习，见犯青黑，那个身体呢，因为呢就是说不能流通的关系啊，那个血液就会一种阻塞，慢慢就会泛成青黑色。哎，你们有解剖过尸体吗？没有哦，你不是医生哦。哈，解剖动物啊，但是你那个毛有剃光吗？不用剃光，就那看不到那种乌黑啊，看没看得到，有时候一切开的时候会看到那个紫乌块的血哈，会不会？没有印象了，哈，好吧。那么然后呢，那个我们人死之后哈，就是我亲自看过哈，讲到这个我就亲自看过，在台北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呢，因为盲肠炎，他只是盲肠炎哦，好，那盲肠炎呢后来送进医院里面去割盲肠炎嘛，结果那医生很两光哦，打太多的麻醉剂啊，结果那个小孩子是属于深层昏迷之后啊，但是呢他们以为他死了，死亡证书就开出来，哦，就送入冷冻库。经过几个小时，那个小孩子可能醒过来，但是那一个晚上都没有人去开冷冻库，你知道吗？第二天那个小孩子是反趴着死的。好，反趴的时候，他在那里面一定会挣扎，他那种情况算是窒息而死，